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第六章，自我批判，活力是组织之魂。黑洞现象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商理论与组织疲劳症。1854年，一位叫克劳修斯的欧洲人首次提出熵的概念。他认为，在孤立的系统内，分子的热运动总是从原来集中有序的排列状态趋向分散混乱的无序状态。系统从有序向无序的自发过程中，熵总是增加的。当熵在一个系统内达到最大时，系统就处于能量平衡状态，而呈现出一种静寂状态。熵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核心概念，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层含义是，熵的递增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熵是时间之始。时间是有力量的，亦是万物永恒的腐蚀剂。时间将会把人、社会、动植物、地球以及宇宙引入不可逆的寂灭之路。正像伟大哲人马克思所言，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大踏步地朝坟墓迈进，这是恒定的铁律，在科学上则被冠以不可逆的熵增的必然性。1981年，美国出版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从而将熵概念从自然研究的范畴推演和移植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英国科学家索迪则断言，熵定律最终将控制政治制度的兴盛与衰亡，国家的自由与奴役，商业与实业的命运，贫困与富裕的起源，以及人类总的物质福利。换句话说，生命的出现是为了生存而不是死亡。但不幸的是，任何生命，包括动植物、人类、国家、军队、企业，以及海洋、山川，甚至地球与宇宙，最终都会消亡和毁灭。生命消失的前奏是衰老和疲劳。一个人即使终生无疾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因会衰变，细胞更新的速度会减缓，新陈代谢的机能开始老化，生命的活力便日益降低。花开了，绚烂无比，秋天降临了，悄然凋落。社会组织亦如此，王朝的早期大都是生机勃勃的，马背上的青春依然支撑着年轻的政权。时间一久，懈怠、享乐、悠闲和腐败的风气便开始滋长和蔓延。时间再久一点，即使整个社会几无弊端，王朝的疲态也是问题。当健康的细胞不再年轻时，昏昏欲睡便成为常态。商业组织的衰变速度更是惊人，几年不到，十多年不到，就会滋生和沉淀出巨大的惰性。形形色色的负能量如八爪章鱼似的左右着企业发展，何因也？盖源于商业组织细胞中无所不在的功利性。组织疲劳症的形成不仅源于不可抗拒的时间因素，还有对于过往导致成功的基因的过度依赖。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宣告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以致美国一些主张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宣称，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然而几年后，全球反而陷入大不稳定的漩涡。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者说自由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日本学者岩井克人这样评价。企业同样如此，那些曾经如日中天的公司，如美国的贝尔实验室、摩托罗拉、加拿大的北方电讯、日本的 NEC 和索尼、芬兰的诺基亚、法国的阿尔卡特等，为什么都辉煌不再、百病缠身？剔除其他内外部因素，更重要的也不外乎两点：他们太有历史了，老了。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到现代的挑战上，而事实上，要人们在如此变化多端的世界应对自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组织的疲劳有成百个变量，但历史则是最致命的敌人。任正非怕死，恐惧衰老与疲劳， 所以在华为，你找不着一本哪怕不像样的华为公司史。三十年来，华为的编年史充满了故事，跌宕起伏，九死一生，苦难与辉煌并行。华为创造了众多的世界第一、第二。中国多位国家领导人视察华为，全国多国的政要和工商巨子参访华为。华为应该有一座历史展览馆呢。2001年4月，在参观日本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的博物馆现场，笔者提议华为也可以建一座博物馆时，任正非坚定地讲，华为不需要历史，华为要忘掉历史。在华为，倒是产品展厅非常气派，不过都是华为的新产品和专利墙，找不着一丝历史感。历史容易让人懈怠或沮丧，更容易使人产生厌倦和厌烦。哲学家叔本华指出，厌烦是理想境界的暗疮。在信息化和全球化交叉并行的时代，偶像、明星和领袖都只有极短暂的保鲜期，个人对组织的疏离成为常态，忠诚则如奢侈品。华为也是一个没有功臣的公司，任正非不愿意给华为太多的负累，包括他自己。任何人都不会被供奉在神殿里，老板也是。华为一位高管说，任何人只能看他现在的能力和贡献，在华为，过去是一张白纸。组织黑洞、腐败、山头与堕代。笔者与任正非几乎同时在媒体上注意到一个报道，天文物理学家在距离地球3亿光年的银河系观察到两个质量各相当于太阳100亿倍的超级大黑洞，它们不仅有能力吞噬行星和恒星，还能吸进小星系。某些科学家将这样的黑洞称作流氓黑洞。又据媒体报道，美国宇航局的3台望远镜似乎发现了一个在宇宙深处的眼睛，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近邻星系 NGC4151，是一个距离地球4300万光年的漩涡星系，在它的中央有一个白色的瞳孔，那就是黑洞所在的位置。在巨大的引力下，周遭的气体正在向中央的黑洞急剧坠落。科技博客 Zizmodo 就此评论，这看起来就像是宇宙的邪恶之眼。因为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没能看得很清楚。第二天，任正非还专门在网上进行查询。多年前，北京大学校长访问华为，任正非提出退休后想去北大读书，先学数学分析，然后学热力学，研究世界起源，以及为什么会出现宇宙大爆炸。北大校长回应，十分欢迎。任正非经常在公司高层中强调，领导者要有大视野，大到天文地理，但更要能放能收。收放自如的秘诀就是要有一个基点，一切的思考围绕这个基点展开，比如华为的黑洞是什么。蜜蜂是大自然千万植物的红娘，缺少了它的穿梭外交和信息传递，千姿百态的地球植被包括粮农作物都将孤寡无依，步入灭绝，人类也会步其后尘，走向饥饿和战争。然而近年来，全世界的蜜蜂陆续大量死亡，引起了粮农科学家们的极大担忧。最新的科学发现，寄生蝇是蜜蜂的新威胁。搔蝇把卵产在蜜蜂的腹部，使得被感染蜜蜂的行动像僵尸一样，只会打转，失去了方向感。蜜蜂午夜间离开蜂巢，随后很快死亡。这种症状反映了群体的崩溃失调，即一个群体中所有成年蜜蜂突然失踪。癌症是最可怕的疾病之一，医学研究表明，癌细胞是正常细胞的变异，可以生长在身体任何部位。癌细胞不会衰老，而且不停地生长复制，并最终侵犯身体其他组织并夺取养分，导致机体死亡后它们才会灭亡。上帝之手实在是太神奇了，不然在宇宙间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惊人相似。银河系的癌症是邪恶的黑洞，蜜蜂大面积死亡源于寄宿在体内的蝇卵，人类当今的恐怖疾病是基因突变所引致的恶瘤，植物的枯死病似乎也是体内的病变骤然加速所引起的。那么社会组织的不治之癌是什么？是个体的贪婪与集体无意识的腐败。 从古罗马帝国的金银谢地、澡堂多过教堂的奢侈狂欢，到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酒池肉林，再到东西方各国走过巅峰状态之后，普遍的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中下阶层的自私与冷漠，无不透视出国家兴亡更替的根本所在。无节制的人的欲望和不受制约，或制约不利的私欲，是造成组织癌变的首要因素。表现形态则是腐败、山头主义与堕怠，这是任何组织始终伴随的三大黑洞。今日的华尔街正是今日的世界经济之癌，亦是西方金融资本主义文化的不治之癌，而它向全球各地包括中国的扩散，将会带来整个人类的灾难。实业空心化，财富向金融寡头和技术寡头聚集，报复主义流行，阶层对立。可悲的消息是，2011年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这种精神溃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要知道，中国的所谓富人阶层形成的时间，从宽泛意义上讲不到30年，严格意义上说不到20年。也就是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我国的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的不少人或他们的后代，已经蜕变成了消费阶级，而不再是真正的奋斗者、企业家阶层。中国从南到北的大中城市都有一些世界级的顶级俱乐部，其中活跃着的身影大多是一批财富新贵，而10年20年前，他们几乎无一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匮乏者、饥饿者。正是饥饿感使得他们成为冒险家和开拓者。任正非对此有足够的警惕，他这样告诫自己的同事和部下，要研究历代封建王朝怎么覆灭的。当新一代皇帝取代旧主时，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前朝的皇子皇孙形成的庞大的实力家族已把国家拖得民不聊生，但新的皇帝又生了几十个儿子女儿，每个子女都有一个王府，他们的子女又在继续繁衍，经过几十代以后，这个庞大的实力家族大到一个国家都不能承受，人民不敢忍受，就又推翻了他，他又重复了前朝的命运。华为如果积累了这种病，不用几年就会破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冷眼看华为，华为是一家并不多见的持续精神饱满的商业组织，30年来不断创造奇迹，以致被管理学家称作一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动物。但成功也许会让成功者丧失理性，甚至不可避免地受到骄傲、雄心和欲望引发的野心的过度膨胀，使得组织的上上下下变得自大和自以为无所不能。2013年初的某一天，在任正非办公室，华为大学前副校长徐立新说，应该有人写一本冷眼看华为的书。任正非击掌赞赏，太好了，这是我今天的最大收获。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写出一本这样的书来。笔者以1年半的时间对华为100多位高管、专家进行访谈，听到了不少尖锐、直率、理性的批判性声音。粗要如下：华为真正的成功有2点，一是从业务上真正做到了把客户需求当作第一驱动力，做到了以客户为中心。从组织上看，我们的组织是贴近客户的。为什么我们的组织遍天下？其实它的演进过程就是不断贴近客户的过程。为什么一开始国内就建30几个代表处、20几个客户服务中心，在海外170个国家和地区有我们的组织？就是有客户就派人安营扎寨在客户身边，客户的声音就是最高命令。华为过去受客户尊敬的原因不是你的技术多好，而是你的自愈能力。不管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不管谁都会扑上去把问题解决，内部出了问题也不相互推卸责任。现在不同，出了问题相互指责，比如一线与机关的冲突，一线与客户交流是一揽子需求算总账，而机关是算细账，而细账又跟考核结合起来，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扯皮。原因是考核的颗粒度太细，有必要细化到每一个产品吗？这是我们管理上的幼稚。主管在管理过程中把压力层层传递，下面就开始分任务背责任， 表面上让每一个产品线都有经营意识，结果是大家都开始玩花样，发明了不少技巧和歪门邪道。大家的精力不是去满足客户需求，而是去内斗了。华为一开始是卖交换机的，但我们很少说自己是卖交换机的，我们卖的是校园卡、商业网，现在全都是技术名词，而且越来越多。有哪个是用客户的语言包装呢？什么 5G、每秒 400GBT、VDSL， 哪一个不是技术名词？我们现在太缺少分布式基站 ，Single RAN 这样的来自客户的语言，这是很不好的倾向，有悖于华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理念。20世纪90年代，华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在我们还是不是？比如微软，现在盈利非常好，但它的时代结束了，华为呢？华为的现实是什么？不少人不听客户的，听一层一层领导的。早期华为人做事情没有人怕失败怕担责，现在的人做事情没有人敢出错。高级干部累，每天疯狂地开各种会议，不少中层干部不决策，决策是要负责的。高层天天说要甩掉拐杖，现在倒有很多拐杖的拐杖。我们的非作战部门太多了，我们现在招聘是在招螺丝钉，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再招聘个人英雄了？早期我们什么样的人都要，什么人进公司都能找到地儿去折腾，现在只招听话的。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们不少干部不读书不看报，天天从微信上看点心灵鸡汤，成天讨论买房买车，没多少人讨论一年买多少本书，不读书不思考，哪有华为的未来？华为现在的一大问题是人的技术生命周期太短，30多岁如果还在做开发工作，别人会看不起你，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如果不当个官什么的，就是快被边缘化或被淘汰的人。这种心理啊，不利于沉下来做技术。其实国外大量的人在30岁至45岁还在做研发，虽然他们的精力可能会跟不上，但他们丰富的编程经验可以让其少走很多弯路。我们是把很多的技术尖子、业务尖子提拔起来去做官。我们有150,000人，真正发挥作用的人有多大比例？乐观估计也就70%到80%，另外20%到30%的人在混日子，他们不愿混日子。员工缺的是钱吗？是机会，但你没给他们创造机会。我们20年前来华为时，一个人要做几块单板，现在是10几20个人做一块单板，以前一个主机程序一个人搞定，现在几百个人在搞一个程序。爱立信与华为销售额差不多，只有70,000人，是精英战略。我们人数比人家多一倍，是人海战略，将来会面临很大问题。薪酬要不断涨，不然你没人才竞争力，但你人员比别人多，管理又没人家好，你凭什么活得下去？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现在的华为与过去比有点活力和冲劲不足了，所以在组织设计上应该更灵活一些，更人性一些。比如说 IPD 变革带给我们一个 IPD 流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其目的是保障产品持续上市和成功的能力。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运行10几年了，流程的适应性如何？有没有值得优化的地方？能否支撑消费产品的成功？僵硬地抱着现状，组织的活力就会一点点消失。流程是没有生命力的，管理者应该赋予它生命力，这就是与时俱进。再比如58原则，我们的组织设计原则之一，没有8名下属的不能成立实体组织，没有5个下层组织不能设立实体的上层组织。我理解啊，公司这么大了，管理起来需要清晰的规则，但有些规则是不是也太僵化了？虽说不做主管可以做专家，但是只有主管才能握有评价权、预算权。严谨的、科学的、规范的管理体系是一个大公司运作的重要保障。我不希望华为回到以前那样的一片混乱，但也别忘了，严谨和科学的刚性管理是需要人性化的管理来缓冲的。举例说，华为的员工上下班都要刷卡，我并不认可。管理者的责任不就是管理下属吗？刷不刷卡与绩效好不好没有直接关系。管理者应该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不要聚焦在板凳，而是要聚焦在工作。把员工孤在公司，并不能保证高效的输出。机关为什么越来越大？关键是权力没有下放，另外是我们的领导太爱抓权，管了不该管的事儿。一个主管管事情就需要四个拐杖，机关能不大吗？只要你的权力还在，机关就压缩不了。你把权力拿走，机关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权力还在那儿，上级说要精简，他就会和你博弈。各个组织都在和公司博弈。一个部门放权，本质上是革自己的命，意味着自己没有饭碗，谁都不愿意干。你做的事情和绩效挂钩，而绩效又和利益相连，没有人愿意放权。公司的管理思想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回去，你要自己下放权力，结果就是放权等于收权。老板总在说，不要每天把煤洗得白白的，煤只要燃烧，创造价值就行。歪也好，不歪也好，你只要围绕客户创造价值，就应该多拿钱，得到重用。但事实上，这些年，歪瓜裂枣的人在华为日子不好过，公司的流程特别复杂，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独立的权利。公司是一个网状的制衡体系，上面的人再欣赏某个人，周边的人也容纳不了你。歪瓜裂枣多半是被周围的同事挤兑走的。华为千万不能走中国通道，官本位，英雄和伟人的历史，而不是依靠制度。华为的基业长青之道是形成制度依赖，而不是对个人和英雄的依赖。华为文化就是兄弟连，一起打出来的友谊，打一架爬起来还是兄弟，不同意见关了门争吵，吵不出结果不许出门，达成结论后出了门就是集体决定，谁都得执行，很团结，很有战斗力。但外面来的人大多活不下来，和那些一个战壕打出来的华为人没法相处，这对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来说是致命缺陷。2013年10月，华为常务董事会向全体管理者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炮轰华为学习与改进的通知，引言是，我们请客户来公司向董事会报告他们眼中的华为是怎么样的，他们已经十分客气，炮火已打了折扣，但仍然是炮声隆隆，火光冲天，华为不警觉，有可能在炮火中灭亡。通知发布后，管理者纷纷提交心得，十多万员工也在新生社区上广泛参与讨论，许多批评相当尖锐，比如一直以来我们的 KPI 考核都还是以我为中心，客户满意度只占一个小小的权重，救火式的英雄人物一战成名在公司屡见不鲜，但一些救火英雄也可能是纵火者。当人们的心都不在产品质量上的时候，又会有谁在乎产品质量的好坏呢？只要能拿到合同，管他什么需求，只要能按时发货，管他有多少潜在风险，只要能保住乌纱帽，欺上瞒下又算得了什么？客户就是水，我们就是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华为倒下了，首要因素就是那些无所不在的短视绩效导致的。部门强，为上不为客户，员工橡皮人的状态。细看每个问题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正是一连串的小问题导致了一个大危机的爆发。正所谓一个马掌钉毁了一个国家。很显然，当华为之外的人们对华为给予更多赞誉和肯定时，华为人眼中的华为是不完美的，而且充满了缺陷与问题。也许这正是华为的希望所在。犹太人的哲学是，从黑暗中往外看全是光明。冷眼看华为，这是华为今天最需要的视角。